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第六节。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好，真的不少的声音哎。我们看到好多人声啊，前面上帝说话，或者上帝要他的先知说话，上帝要他的先知，或者是他自己要对耶路撒冷说话，然后又有人声在替上帝喊话，原来也是上帝在喊话。现在又有人声说了，这是人声，有这个人的声音。那不过我们说过，这人声呢都应该也都是上帝的声音，是上帝仆人的声音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盼望教会里也真是有这样的声音，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，自己要喊叫，也要别人喊叫，各位，整个教会都要喊叫。我们不喊叫，连石头都要喊叫。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吵吵闹闹，我觉得我们敦亲睦邻不要吵到人家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抑制不住的信息，要对全世界要登高一呼，要登上高山，要到地极，要到平原，要到海岛，这都是以赛亚书后面讲的，要传到天下，我们要喊，你喊叫吧，人和人之间，教会教会之间，彼此勉励，要喊叫。那我要喊什么？喊总统万岁吗？喊一些口号吗？喊一些煽情的字眼吗？喊一些广告词呢？这个都是我们在世界上会听到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大声的，真的要人听到的喊的是什么？因为有人勉励我们，这个人是耶稣，是上帝，也是神的仆人，也是他曾经喊过的，我们也要去喊。这个喊，用喊字是真是要人听到，用喊字是讲到我们心中的急迫，用喊字是讲到我们真的是不能忍呐。像圣经也有讲到说，真的不能忍他，不能不好像大声，因为里面积蓄的太多的东西了。有人说，我喊什么呢？喊叫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要喊叫什么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要喊或者要说安慰的话，我们要喊，看哪，你的神作王了。这个你的神，这个在40章第9节。我们要喊叫什么？我们对这个世界所传的都是啊，看主在我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事啊！我们喊叫的，我们传扬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我们喊叫，我们传扬的，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得看见了。总之我们要讲的就是神全备的救恩，全备的福音，他全备的一切的话，我们要喊叫，通通都喊，都要讲主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要打个折扣，一个字也都不要隐藏。不过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讲，我们要喊的就是福音和律法。律法简单的说，比较是讲到上帝的规矩而我们违背了，福音是讲到上帝如何在我们违背规矩以后，不可能的办法下，不可能情形下拯救了我们。那这里喊呢，喊什么？喊说有血气的如草，美容像草地的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喊的这一段太长了，如果真的我们要在旷野喊，还得背个台词或者是看着念嘞。这喊什么？其实喊的前面说，有血气的都像草，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受造物，我认为第一个你一定要记得，都美好，因为是上帝造的。虽然在这里没有讲，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血气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旧约新约，不管我们把它翻成血气，或者有的时候是血肉啊，这个血气血肉在圣经里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意思。这个负面意思不是说上帝造的不好，因为这都是指上帝的受造物，受造物不是不好，而是它是 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是它是受造，它不能自存，它不是 自由拥有，只有上帝是自存的。第二个，它一定会消灭，不仅它的存在是上帝造了才有，而且它的存在要继续托住，那也是上帝才有。而上帝如果一旦不托住它，它就一定会被消灭啊！这个是讲到说血气的特点，血气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受造物，它不能够自存，它会消灭，它会死亡。各位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人不是自存的，我们人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，我们连活下去也不是自存的，我们是上帝造了才有，而且我们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才能继续的存在。而就算上帝的话，上帝继续托住我们，我们有一天也非消灭不可。哦，那救恩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主的圣灵，有圣灵的重生，有主的话，听了主的话被重生了，那就不一样，那我们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了，那就叫永生了。可以说我们是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基督徒，我们有开始，我们不像上帝无始无终的，我们有开始，被造之前我们并不存在，但是我们可以永远的下去，就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灵永远托住的话。那可是就人来看，一定要提醒这世界上的人一件事情，一定要提醒万物，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是美野地的花啊。这野地的花有一首诗歌了，好像变成常常在形容上帝创造的美好。那么耶稣也这样讲过，你看野地的花也不种也不收啊，也是美好的，也在讲到上帝恩典。但是也有负面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上帝的恩典不创造他，他没有；上帝恩典不托住他，他没有；上帝恩典要收回的话，他也没有。这里不是在讲上帝恩典，他在讲什么？上帝的气和上帝的话，耶和华气和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的气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灵啊，因为灵气风在原文是一样的意思。耶和华气也耶和华灵也是耶和华话，因为是三位一体啊。耶和华的灵是第三位，耶和华的话是第二位。我们要跟世人传一个信息，就是第一个，上帝造的是非常美好的，野地花非常漂亮的啊。我们今天在台湾也真的很遗憾，因为人口这么密集啊，我们不大看到那个野地的开花的那个美景。我想有些地方可以看到，有时候你在阅历上风景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啊，一片满山遍野的野花哈，尤其是大陆性的气候，到春天的时候那开花的时候，那是非常非常的美。那不仅是大陆性气候，我想在以色列这种多半是沙漠的时候，我也看过这样的纪录片，就是有些地方甚至十年都不下雨，下一次雨的时候，那所有的那个种子就会在一个礼拜之内，那个礼拜有雨的时候就会发芽长大开花，然后有许多的蜜蜂来这里就是授花粉，然后让这些植物能够继续下去，其他生物也下去。当你看到一片荒凉的沙漠，然后或者旷野，因为下了雨，然后突然好像铺上了那个很美的衣服的时候，那真是稀奇啊，很美。它的美容像野地的花，这是美丽的，这不是纯负面的，是正面的。野地的花很美，但是也有负面的，就是会枯干，会凋残啊。这我们也不大多想，因为台湾这个气候呢，也很少看到什么花草凋残啊。如果您去我想我们也不会去什么非洲啊这些地方，但是你在美国像 Fremont 这些地方，你可以知道他们在冬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，那个山就开始绿了。那么夏天的时候没有雨的时候，山都是枯黄的，很枯干。一定要有水它才能滋润，否则就枯干了。所以耶稣也讲嘛，这草嘛，早上发芽晚上就枯干了。这话呢当然也有点文学上的夸张，不过呢在那种干旱的地方，一没有雨水就是枯干。那我们台湾因为雨水多，又是亚热带气候，就岛国气候，就不会有那种现象，所以不太懂。这里只是在讲很美的东西，但是一下就枯干了。哎呀，那人不也是这样吗？ 这一点，哎呀，不信主的，包括我们中国的文明里面，也都有这种很悲哀的这些诗词歌赋。人生有美有快乐的地方，但是总的讲起来，哎呀，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是一个悲哀呀、啊，是一个哀叹呐、啊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啊，或者是啊，这曹操的这个“对酒当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”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很悲哀，很悲哀，因为都会凋残。好，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只讲到这个悲哀的，需要讲悲哀的，因为人呐、啊，实在常常得意忘了形了，不得已也忘了形。我们人常常觉得是自己多了不起，这个尤其在19世纪以后，从文艺复兴开始，一直到启蒙运动的时候，大家就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对人自信，越来越乐观。可能到20世纪初还有，可是当第一次大战发生了以后，大家开始就悲观了，发现所有的科技文明的进步好像带来更多死亡，然后各种生态啊什么问题也越来越多。你可以从大概一次大战以后，你可以看到整个人很悲观。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短暂的因为经济复兴科技的进步有一点点又乐观起来，但是那很快就又过去了。在现在我看人真是好悲观好绝望，而且非常后现代，甚至也没什么悲观，没什么绝望，就是真的是就是继续的荒谬下去吧。那不管是盲目的乐观或者是盲目的悲观，那都不是圣经的。这里要讲到说，人要能够知道所有的受造物，包括人自己，能够聪明，能够能干，能够美好，都是因为耶和华他的气吹在其上，他的灵，血肉本身不能发出任何的美好，除非后面有那个气，有那个灵，气一收回就没有了。诗篇有这样的话，我们甚至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话，断气了就没有了。那或者说只有上帝的话在其中，如果有上帝的话在其中，那就有力量。上帝的话不仅是生命的种子，上帝的话不仅是能够落在土里能够长出来，上帝的话也是养分，上帝的话也是土地，上帝的话也是供应任何东西能够长的，那是存到永远的。好，耶和华气吹在其上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种相反的情形。一个是气吹在其上，就好像神像亚当夏娃吹一口气，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那就是那个是气的功效。但是气呢，像诗篇103篇16节，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啊。15节讲世人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，那也说经气一吹，一吹亚当可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但那个气一吹呢，也可以把人吹死，收回气可以死，吹气也可以死，收回气可以死，这我们懂，他们没气了嘛，上帝把那个气收回了。但是草他们本身应该没什么气，当然草也是会呼吸的哈，不过当时不会用这种科学的字眼。气吹上去会死，那就像什么焚风一样，或者沙漠的热风一样，或者我们启示录也有看到，那有的时候那种有破坏性的风，不管是焚风或龙卷风或者是台风，这一吹过，那当然农作物啊或者是果树啊就都死了。耶和华的气吹就是有这两种结果，可以让人有生命，也可以把人的生命吹没有啊。他这里讲是沙漠地方或者旷野或以色列那个地方，大家看得见的热风一来，那真的就枯干了。但是百姓就是这个草，上帝的话就是这个气，一方面是吹了让你有生命，一方面是吹了让你死掉。好，我们到底是因着上帝的话得到生命还是死掉，那是求主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有信心，盼望我们坚定，盼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信靠上帝，盼望我们把信心，也就是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，知道我们不过是草，知道我们我们一切的荣美都很容易消失，所以完全不要骄傲吧，就好好的来信靠上帝，好好的用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话来托住我们啊。那上帝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啊，这个我整个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非常强调上帝的话，语言本身就是很奇妙非常美好的，连我们 中国也是很看重这文字哈。传说仓颉造字的时候，天宇硕，鬼夜哭，就是这是很好像普罗米修斯把那个火带到人间一样，是一个很巨大的事情，可以是巨大的破坏的力量，也是巨大的建造的力量。话是这样啊，上帝的话当然是巨大的建造力量，因为美善，但是因为人的罪恶，上帝的话也可以有很大的审判和消灭的力量。那我们的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的，也使其他的东西能衰能兴能立能废。不只是彼得前书1章25节或约翰福音12章34节，或者讲这就是这些讲到上帝的话永远立定的这些，整个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看到，神一说出他的话来啊，就能够审判啊，就能给恩典，就能给光照，就能给智慧，就能给生命。当然如果是审判的话的话，也能够破坏，也能夺走人的生命哈。所以我们要喊什么？我们要喊，要信靠上帝，要信靠上帝的话，要依靠圣灵，要依靠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这个跟前面我们说安慰百姓啊，修直主的道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是有关系的。让我们继续在上帝的话里面，上帝的福音，上帝的应许里面，还有上帝的律法里面，都得到当得到的警告和生活当有的态度。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生活的态度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真的是修直了，也预备了耶和华的路了。我们到他那里，他也到我们这里，我们也把上帝的家修好了，或者建好了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永远立定。好，这个以赛亚书40章这一段就非常的美好，非常重要，安慰的话里面有警告，提醒人的本相，然后依靠上帝的话，依靠上帝的应许。好，我们看第9节，报好信息给锡安的，又是一个喊叫，就是去报好信息，那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给好信息给锡安，锡安当然就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在40章2节就讲，就是说安慰的话，你已经不要再有征战了，没有再有惩罚了，没有再有人生的那种奔波了啊！虽然我们人生总是有，但是因为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已经有人替你带加倍的受罚了啊！但当时是你自己受罚了，那就不再有祸患的信息给你了。我们传的是平安的信息了。好，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诚意说，看哪、啊、你们的神这个登高山哪、啊、有这个黑人领个 Go tell in the mountain 啊，去山，去海，去各地，这种也是传扬福音哈，也是我们一种就是抑制不住的要跟这个世界传讲上帝美好的信息。当然不过这里的高山，我想主要是要跟耶路撒冷讲，给一个被上帝曾经严严的处罚，非常绝望，像何西阿书里面那个被弃绝的妻子啊，或者像以西结书一样的也是被弃绝的妻子，或者像浪子一样离开家里，那么可怜那么惨，或者说就像这里啊，亡国了以后，整个耶路撒冷是那样的荒凉荒废，你去跟他讲，你去跟他讲。那我们再一次说哈，我们去跟他讲，因为我们也是他们的一部分，我们是罪恶败坏中的人，在罪恶败坏当中被上帝拯救了，所以我们再跟其他罪恶败坏的人讲，有好消息哦，我们像草一样的灭掉了，但是上帝的话永远立定，而上帝的话里面有他的拯救必然会临到。那好，我们又看到说要喊啊，喊这个安啦、啊、安啦、啊、安啦、啊啊、不要怕啊，你已经被赦免了啊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要过去的，上帝的话永存。这里扬声说什么？看哪、啊、你们的神。哎，让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谁谁谁啊，介绍特别来宾谁谁谁哈，这里介绍谁？介绍上帝啊，我们基督徒就在介绍上帝，我们就在传福音，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在讲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呢，就是主耶和华。这个我们 看哪、啊、你们的神，介绍神，这个神什么时候我们要介绍给别人看？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，我们指着天说，你看一看他指头所造的天，这个世界有神，你看神造的天多美。我们可以指着大海，可以指着万物，可以指着人，我们可以指着人世间的历史的事情说，你看神在掌管这件事那件事，厉王废王，兴起光邦国。我们可以指着任何一件事，瘟疫地震灾难，或风平浪静，或者丰收，普通的事，常经历的事，特别的事，特别的好事，特别的坏事，都说看哪、啊、你的神。你要从天灾人祸地震还有风平浪静和风调雨顺里面说看哪、啊、你的神。你要在这一切的受造物的进行当中看到后面的神啊，这是我们说的。我们也要在人死人活的时候说看到你的神，对人的生死，个人也好，邦国也好，都是看到你的神。不过呢，我们说看到你的神，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讲神，我们还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人看到神。那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，那是我们的神，或者说那是我们神的独生子。那么我们的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爱我们，救我们，我们唯有借着耶稣，人看见了耶稣，就是看见了上帝。人相信了耶稣的话，被圣灵感动，就是相信了上帝。看到你的神，其实不一定是要看到什么特别的事，就是我们心听信了福音，就是看见了神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